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在历世历代之中顾念你自己的儿女，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你是一生牧养我们的神，你看顾我们直到今天。若不是主你的保守，我们有100次也坠落下去了。若不是圣灵的引导，我们不知道多少次都走错了道路，而没有第二次的盼望。因着你这样无比大的爱，更因着你这样大无比的忍耐，你忍耐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常常违背你，我们常常顶撞你，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失信，但是我们纵然失信，你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违背你自己。你的爱太丰富了，丰富到一种地步，甚至于如此罪恶可憎的人类，你甘愿使你的儿子到世上来死在十字架上。在人类的头脑里面，这件事情是完全不能了解的，完全不合乎人类头脑思想的，但是主，你竟使他临到了我们。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才能如此聚集在你的面前。若是没有那一件事实，我们今天不能聚在这里，就是聚在这里也毫无用处。我们仍然在最终，我们前面没有指望，我们的前面只是永远的沉沦。主，你拯救了我们，你的爱环绕我们，你要保守我们。我们求求你今天晚上再次敞开天上的窗户向我们说话。你的恩典真是丰富，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里面，你仍然使我们有机会来听你的话语，研究你的话语，像这样的聚集，像这样的祷告。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个短短的时候向我们说那些个重的话，赐我们的心。我们不愿意聚会仅仅是好听，我们愿意这个聚会是扎人的心，在这生命里面、生活里面、行动里面有真正的改变。求你听你仆人的祷告，我们如此恭敬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我们大家翻到旧约士师记第四章。旧约士师记第四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士师记一章，四章一节到四节，兄弟念给各位听。士师记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说：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我们念第四节第一句：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我们再请看第12节到16节，仍然是第四章12到16节。12节这里说：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他波山了。西西拉就招聚，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今日起来，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波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 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最后再请我们翻到第五章，下面一章，第五章我们只看第二十三节，第五章第二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节，我们再念一遍，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感谢主，看见他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动工，我们就不得不依着圣灵而行。兄弟，今天晚上的这一点信息可以说已经经过了两三次的 revision 改变。兄弟，来到之前准备了一些信息，来到了之后感觉到主的同在和这个大会的空气情形，就把信息改变了一些。今天早晨看见主的灵向我们的工作，今天下午就不能不再改变一些。主的灵真是奇妙，他有很多这个刚好适合当时情境的话要向我们说， timely message。 主的灵常常有当时非常适合的话向我们说，在这种时候那个通常一般性的东西我们就必须把它暂且放开，要神当时感动的话语对当时那个情形的需要能够释放出来。我们在这个大会里面听见了不少宝贵的信息，关于教会，关于意象，关于侍奉团契。今天晚上靠着主的恩典，若是给这些个一个题目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称为 Recapturing the Evangelical Initiative， 再一次恢复福音信仰的人在这一个时代里面那一个主动的力量。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教会的动员 Church Mobilization。 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的教会在一个时代里面常常是做一个被动者，但是我们看一看初期的教会，他们不是被动，他们乃是在那里做主动的，他们用神的话向当时的时代主动去挑战，主动去进攻，他们完全没有退缩在教会四个墙壁之内，他们乃是大胆放胆高声，他们到当时的圣殿里面去，在市场上，在街头，他们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信心，在当时他们那一个时代主动的把神的话语向当时这个时代去挑战，结果神使用他们，就靠着那么少数的人，他们搅动了当时的天下。神的工作总是这一个原则，他总是利用少数的人向多数的人工作，在旧约时代是如此，在新约时代也是如此。在旧约时代的时候，神要把他的旨意传遍当时的世界，怎样去进行这个工作呢？若要把他的旨意传遍那个世界，他就必须要先得到一部分的人， 归于他的名下，属乎他，借着这一部分的人来得到全世界。若是要得到一小部分的人，他就必须从一个人开始。这一个人必须肯顺服神，这一个人必须肯把自己摆在一边，这一个人必须肯在主面前付一个代价。在旧约里面，神找到了这一个人，他就是亚伯拉罕。神借着这一个人亚伯拉罕，就得到了以色列人，得到了一群人。神要借着这一群人以色列人，把他的旨意传遍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要从一个人开始，从这一个人得到一部分的人，从这一部分的人神要得到全体。在新约时代是如何呢？新约时代也是一样，神要得到新约时代的世界，神就必须先得到一部分的人。这一部分的人在新约里面就是教会，神要借着教会把他的福音、把他的心意、把他的旨意传遍世界。若要得到教会这一部分的人，神就必须从一个人开始。在新约时代，这一个人就是神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借着他自己的儿子得到了教会，神也指望借着教会得到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管是在旧约里面或者是在新约里面，神工作的方式是一样，从一个人开始得到一群人，这一群人能够归入神的名下，算成为神的子民，爱神，心甘情愿的奉献，走他的道路，听他的话，做他的出口，在那个时代里面为神做勇敢而不妥协的见证。神指望借这一群人来得到世界。所以神把那个大使命给了教会，你们要到普天下去，我指望你们得到全世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神对这个时代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不出乎他的教会，神不从教会以外去来得到人类，神的工作的方式就是如此。神要借着他的教会来得到这个世界。反过来说，若是教会不肯为神尽忠，若是教会在那个地方拖延，若是教会被世界攻进去了，若是教会里面人掌权，神的旨意不能通行，那么神一切的事情因着教会的缘故受了拦阻。不管在旧约在新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这种情形，神的旨意在世上不能通行，他的旨意不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众天使都是说阿们，神说一句话，天上有无数的响应阿们，但是神的旨意在地上却是不能像那样通行，因为地上有了人，地上有了人的旨意，有了自我，有了自高，所以常常神的旨意在地上受了拦阻，因为人在这里，甚至于神的旨意在教会里面也受了拦阻，因为教会里面也有人在那里拦阻了神的旨意。我们刚才念的士师记第四章第五章这个地方，乃是说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一部分的情形。我们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他们真是南征北战，神带领他们打了多少的胜仗，他们也占据了不少的地方。但是等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来了。约书亚死后，他们就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袖， 于是乎以色列人开始在神面前坠落，以色列人就相当于新约时代的教会，在圣经里面他们被称为耶和华的会众。在那个时候他们常常在神面前坠落，他们拜偶像拜假神，离弃真神，惹神的愤怒。我们看在士师记里面他们多少次离开神，被神所惩罚，神把他们放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但当他们平安稳妥享受的时候，他们对他们那个爱心神的心就慢慢冷淡了，他们眼睛开始看这个世界。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就坠落下来，他们开始拜假神拜偶像。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神就惩罚他们，惩罚的方法乃是借着一个外邦的国家来辖制他们，苦待他们，把他们当作奴隶。当他们做了奴隶之后，他们受了苦，受了管教，他们再一次呼求神悔改认罪。当他们呼求的时候，神就再兴起拯救来。拯救的办法呢，借着一个人，就是士师。神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再把他们带到平安稳妥的境界。但是我们在士师记里面更看到，神把他们带回来之后，他们平安了，稳妥了，一切都好了，但是过了一个世纪，他们又下来了，又离开神，又受惩罚，又悔改认罪，又被拯救。所以在这个士师记里面，我们看见多少次这种恶性的循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在主面前的生命是不是也有恶性循环的态度？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也有恶性循环的态度？一切都平安稳妥的时候，一切都很舒服享受的时候，我们那个属灵的追求就下去了，好像这个情形很难避免。当我们受苦受压迫流离失所战争的时候，我们就爱神，就追求神。当我们的世上平安稳妥的时候，有依靠有保障的时候，我们追求神的心就下去了。今天最追求神的教会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彻夜祷告流泪祷告的教会在什么地方呢？最终的教会今天不是在自由世界，最终的教会今天是在铁幕后面，在竹幕的后面。因为在自由世界里面，又平安又稳妥又舒服又有保险，什么都有，我们不需要，不太需要神。我们的时间都被世界占据，家庭占据，功课占据，事业占据，我们爱神的心慢慢的冷淡了。因为这个世界太舒服了，世界太美好了。以色列人就在这种恶性循环里那里打滚，待了好多年。今天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教会的生活，是不是也在这种循环里面在打转？神不与我们一般见识，虽然我们常常是这样，当我们每次呼求他悔改的时候，他仍然拯救我们。若是神只拯救我们几次就不再管了，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住，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神恩待我们，神拯救我们。兄弟，去一年多以前在缅甸的时候，在仰光那个地方有一个礼拜的聚会。今天缅甸的华侨也可以说在世界上所谓自由的国家里面最受欺压的华侨，比以前的印尼还厉害。印尼现在很好，以前很厉害，但缅甸华侨所受的苦比印尼以前还厉害。他们的生意被充公，他们的工厂产业被国有化，他们不能做好的工作，他们的儿女功课，中国的学生功课都是第一第二，但是不能进仰光大学，他要被分派到边区去一个小的学校。他们工作也不自由，他们在那里工作，但是要一个缅甸人出头出名才可以做生意。他们出境也出不了境，很多人没有饭吃，要离开也离不开。有的华侨可以离开， 但是你要把你的房屋打扫干净，你出门的时候要把你的房子锁起来，然后把那个钥匙交给政府，你才能够准许出境。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礼拜的聚会，每天两次的聚会，早晚。早晨的聚会6:30开始，到7:30钟。聚完会以后，大家再去工作。我第一天早上的聚会6:15到了会教会。6:15到了教会，我往那个会堂里面一走，呆住了。因为在开会以前15分钟到6:15的时候，那个会堂已经坐满了人。大家在那个地方安静祷告，等候开会。我在自由世界里面，别的地方还很远的地方的人来聚会，好像我们常常看见这种情形，好像对于我们来说很难在平安稳妥的时候仍然能够全心爱主，脱离这种循环的现象。神恩待我们，虽然我们常常这样子，他仍然与我们同在，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仍然有时候给我们一些个得胜。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被那个耶宾王统治了20年。耶宾王有铁车900辆，在当时来说，这个铁车900辆是个非常大的军力，以色列人完全不能抵抗，所以完全被一个外邦的力量所统治。神向他们掩面，神不管他们，你既然是不爱我，你既然违背我，不听我的话，我就叫你去受苦。但是以色列人向神呼求悔改，神就兴起两个人来，就是底波拉和巴拉，要他们两个人去拯救他们。我们必须很快往下看，下面在12-16这个地方，神就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得胜。在人看来，这个得胜是不可能的，但是神使他们得胜了。神使那个夏所王的大将西西拉全军溃乱。如是按照世界的眼光来看，他们一定得胜，但神使他们溃乱，以色列人大大的得到了胜利。感谢主，非常好，以色列人悔改认罪，呼求耶和华，耶和华给他们得胜，拯救他们，把他们带到了平安稳妥的地方，脱离了为奴的情形。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也遇见，我们也看见神这样拯救我们。你教会悔改认罪的时候，神也拯救教会，使教会恢复那个荣耀权柄的地位。但在5章里面，我们看见一件非常痛心的事。5章说什么？23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这句话怎么讲？米罗斯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在以色列的范围之内，这里面的居民在以色列人和夏所王的军队打仗的时候，米罗斯城里面的居民没有出来向夏所王的军队作战。当底波拉和巴拉号召以色列人出去打仗的时候，米罗斯的人把城门关起来，在那个地方安然度日。当其他的以色列人出去作战，为神尽忠舍命的时候，这一部分的人却是坐在家中享受自己的那个平安稳妥的生活。换句话说，米罗斯的人乃是在以色列人和耶宾王双方面的情况之下，他们采取中立的态度。圣经里面并没有说以色列人犯什么大罪，拜偶像的罪，假神的罪，并没有说米罗斯人犯这个大罪，但是却说到耶和华的使者说应该咒诅他们。 当耶和华的使者说咒诅谁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事情，严重的事情。这个地方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不但咒诅，而且要大大的咒诅其中的居民。为什么缘故？就他们没有来帮助耶和华的军队。当神来号召军队往前走的时候，为他去作战的时候，这些人是裹足不前。在两军阵前那个胜负未分最要紧的时候，这群人是按兵不动。圣经没有说他们犯什么明显的大罪，但是他们却犯了一样很大的罪。他们没有去做奸细，但是他们也没有打仗。他们没有去帮助敌人，但是他们也没有帮助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站在魔鬼的一边，他们也没有站在神的一边，他们要保持中立。若是我们今天环顾世界，若是我们今天把眼睛四面看一看，我们就可以看见今天的教会有多少教会是一种中立式的教会。我们若是往四面看一看，我们也可以看见今天很多的信徒是中立式的信徒，在他们生命里面好像也是很稳妥，没有犯什么明显的大罪。但是你也从来没有看见他们为神发过什么大的热心。他们没有走偏路走的很多，但也没有看见他们在福音的路上为神做了多少事情。 They are the silent majority。今天教会里面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一大部分的人是在那个地方保持安静。我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The sin of silence， 安静的罪。安静算什么罪呢？安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在这样聚会的时候安静非常好，我们在普通生活里面很多时候安静也是非常可称赞。但若是我们在一个水边看见一个人要淹死了，若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保持安静，我们就等于杀死了这个人。你虽然没有杀死他，但是他因你而死。你或者可以跳下去拯救他，如果你不会游水的话，你可以高声呼喊要别人来拯救他。若是我们看见那个人要淹死了，我们在那个地方保持安静，我们犯了杀人的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里怎么说？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敛的就是分散的，没有中间路线的地位，没有一个中立态度的可能性。米罗斯的人要保持中立，他们不愿意得罪敌人，也不帮助耶和华的军队。在那个非常紧要的关头，他们在那个地方追求自己的平安稳妥。今天的神的儿女们大部分是不是这个样子？在全世界人类在沉沦的时候，教会不冷不热的时候，新派的神学四面在泛滥的时候，相信神的人重生得救的人大部分在那个地方按兵不动，大部分在那个地方自己享受自己的生活。所谓基督徒不过是礼拜天早晨做礼拜而已。这个就是米罗斯的态度，这个就是米罗斯式的基督徒。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得了救，我们礼拜天花一个多钟点到礼拜堂来一次，把一点钱放在奉献箱里面，我们就心满意足而去。这种按兵不动的态度是神所极其不喜悦的。我们在圣经里面不常看见这种话说要大大咒诅谁。当神能够说出这句话来，就表示说他对那个人
是极其不喜悦到极点了。我们不必犯什么大罪，不必去拜偶像，只要我们今天把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恩赐放在自己手里面，不被神使用，这个就已经够神不喜悦的了，不必再犯别的罪。若是我们在今天在传福音的事上保持中立，我们已经够配受神处罚的条件了。 Silent majority 什么时候才能发生？ Silent majority 什么时候才能够醒过来？我们的口什么时候可以发声音？我们的手什么时候可以侍奉主？我们的脚什么时候可以为主跑路？我们的耳朵什么时候可以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神的吩咐？米罗斯人可能有几种的理由，他们可能有很高的论调。一个理由说，神可以做一切的事情，胜败在乎耶和华，他们还可以引证圣经，胜败不在乎我这个刀枪，乃是在乎耶和华，他可以去打仗，我出来不出来无关紧要。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今天神的儿女们也有相仿佛的态度。我们常常听见人祷告说，主啊主啊，我们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这句话若用的对的话，并没有什么错。我并不是说这一句话的祷告永远都是错的，我乃是说，若是我们用这句话的祷告来做推脱我们的责任的借口，来做我们懒惰的借口，这个就是大错特错了。恐怕有人是如此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一切事情统统交给你，我去睡觉，你是无所不能的，我不必做什么。这是一种不合圣经的祷告。神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愿与人合作，这是他的性格，这是他的性情，这是他的旨意，我们不能解释。他爱我们，他愿意和我们合作，他愿意和我们同工。米诺斯人可能这样想说，耶和华可以打仗，不需要我们，他讲一句话就好了，那个900辆铁车都化为乌有，何必要我去打仗？他可能把这个战争的事情完全交给耶和华。他们也可能真是恐惧，看见那900辆铁车，看见那些有训练的队伍军队，他们这些个人怎么样可以打仗呢？他们没受过正式的训练，只做奴隶，受人欺压，又没有好的兵器，更没有铁车，怎么样可以去和希西拉的军队打仗？他们生了惧怕的心，惧怕的人不能被主使用。圣经对胆怯的人是非常严厉的，你们看启示录可以知道，胆怯的人不能被主使用。当然我们真的说到这个胆子来，是神所赐的，就是我们不肯用胆子，我们不肯有那个心为主使用，我们在主面前也是要受他的惩罚。第三，他们可能是懒惰的，他们也知道可以去作战，他们也知道也能去作战，因为他们自己的懒惰成性了，他们就不愿意去做。懒惰的人也不能侍奉主，胆怯的人不能侍奉主，推脱责任的人也不能侍奉主。这个就是当时米罗斯人的态度，他们把这一切的责任放在了主的身上，自己却一个指头不敢动。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有这种现象？听见人如此祷告，教会里面有100个人，我们常常看见只有5个人在工作，那95个人都是观众或者是听众，他们到教会来就听听信息。今天讲员讲得很顺他们的耳朵，他们脸上稍微笑一笑，那么上了汽车，那么很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若是讲员今天讲的话比较厉害一点，或者是不合他的口味，那个汽车门一关就开始批评，不管是他的儿女在不在跟前，他也不管，就批评了。他的儿女从小就学习了批评， 我知道一个家庭，他的两个儿子非常好批评，我都很稀奇，他们十几岁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关于传道人。差不多在神所使用的传道人这些个名字，他们两个人非常熟悉，谁讲到有什么口头语，有什么毛病，他都知道。后来我才晓得，就他的父母在儿女面前批评教会，批评传道人，一点顾忌都没有，多么可惜的事情。你一定要批评的话，你等儿女不在跟前的话，批评也好一点。为什么你的儿女在跟前你就那样放胆无忌的批评，你就不怕他们学会了你的批评的习惯吗？作者信徒在教会里面就是做观众，做听众，他完全不肯挽起袖子来把自己放在教会里面去。教会和他们的心意和他们的口味，他们稍微欢喜一点，他们心里说，我来聚会已经是给一个很大的面子，应该很知足了。弟兄姊妹，中国的教会若是有前途，我们就必须不停留在中立的态度，我们不能站在中间的，我们是有选择的。我还有十分钟。 We do choose side and we do take side. We are not neutral and we don't apologize about it. 我们是有立场的，我们是有根基的，我们是站在神的一边，我们不保持中立的态度。米罗斯人保持这种态度，结果就受了神的咒诅，在圣经里面再也听不到米罗斯这个地方的名字，是很严厉的咒诅。无花果树受过主的咒诅，因为它不结果子，因为它没有表现。它可能有很好的叶子，很好的枝子，但是没有表现，没有果子，所以受了主的咒诅，它就枯干了。老底家的教会受什么责备，并不是因为犯什么大的罪，并没有提到老底家的教会去拜偶像，乃是因为老底家的教会没有行动，没有意向，没有爱心，没有活泼的行动，半冷不热的情形，所以老底家的教会受主如此的责备。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果子。所以我非常赞成我们的弟兄说，信心我们对神敬重包括果子。我们今天信仰纯正的人，教会我们必须再一次采取主动，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按兵不动，停留在现状。多少的教会，多少圣徒，多少神的仆人们是采取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若是我们采取这种态度的话，我们就不能去传福音。老实说，传福音就是没事找事，在人看来大家都平安稳妥，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你来说天国近了，赶快悔改，审判来了，你不是没事找事吗？人大家都活得很快乐，又是享受又是快乐，你这里说地狱的火来了。若是存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我们就不能传福音。今天的中国的教会必须脱离这种中立的态度，我们自己要省察，若是这个教会有中立的态度，若是你个人生活有中立的态度，你不够积极，不够主动，你不必再去犯别的什么大罪，你已经够受神惩罚的条件了。中国教会前途有没有盼望？对于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的态度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就是在共同在写中国教会历史最后的一页。中国教会历史最后这一篇是怎样写，里面的结果是怎样，就是看今天你我 commitment 态度，对神的那个态度如何。教会要顾到几件事情，传器要顾到几件事情，教会要顾到对内对外双方面的责任。对内，教会要顾到里面的圣洁，合乎神的旨意，合乎神的喜悦。对外，教会要去努力传福音直到地极。对内要建造圣徒，对外要引人归主。 是里外教会两个大的责任。在这个两个大的前提之下，就产生了教会不同的职事和侍奉。没有时间多说，只是求主怜悯我们，使北美洲的查经班慢慢走向成熟教会的道路。不是每个查经班都可以变成教会，有些个查经班变成教会了，我们真是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个查经班人数增加，那个查经班里面的成员们慢慢更成熟，那个查经班也有家庭，人数比较固定，那个查经班慢慢变成一个小的教会了。这个情形真是甘美，查经班变成一个完全的教会。但不是每个查经班都可以这样做，有的地方中国人太少，有的地方没有家庭，同学们流动性太大，就不容易变成教会。这个时候查经班不要失望，你们努力，你们尽你们的本分，你们不必太顾及这个问题，查经班是不是教会，教会和查经班的关系，这个问题很难说得清楚。你们就尽你们的本分，你现在是什么就做什么事情，就尽什么责任。你现在在学校里面，就像当你那个学校的中国同学们传福音，尽这责任。神若是带领你们将来成为一个教会，就可以成为教会。神若是不带领你们成为教会，你们就按这个查经班的情形来侍奉主。没有什么变教会当然好，但是结果子更好。我再说一句话，一个结果子的查经班比一个不结果子的教会在神面前更蒙喜悦。若是一个教会不结果子，没有意向，没有行动，没有传福音，这个教会有什么用？有老底家的教会。所以这些个问题不要使他们来搅扰我们的头脑。神把你放在什么地方，你就在那个地方为神尽忠。神给你多大的 capacity， 你就在那个范围之内为神尽忠，不必担心。存慈怜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教会的牧者们也谦卑下来，同学们也谦卑下来，互相包容，互相帮助，互相带导。查经班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没有问题。神但把你放在什么地方，你就做什么。到了时候神使你们变成教会，你就变成教会。他怎样运行他的下体，你就怎样随从。教会内外两个责任是我们今天要尽的。里面喂养性圣徒，使他们达到成熟的阶段，外面向本地和海外传福音。中国的教会100多年到现在，我们感谢主，很多人已经开，很多教会已经开始了海外宣道的意向。但是总括说起来，好，这个意向好像还是不太普遍。2年之前，兄弟在香港一个也不小的教会有点工作侍奉。那个牧师跟我说，啊，我们这个教堂200多万港币，一点都不费事，我们只向会众报告了几次，钱就来了，我们还不到1年就盖起来了。啊，感谢主。我也替他感谢主，那个教会相当的富有。那我就再问他一句话，我说你们教会每一年的这个海外宣道的这个费用是多少？他说什么？我说海外宣道没有。那么大的教会有那么多的金钱，神给他们那么多的力量，海外宣道他连1块钱都没有。中国的教会普遍说起来，到现在还没有向海外的意向，这个超越的意向、扩展的意向还没有来到中国教会里面。感谢主，现在有少数的教会已经在那个地方往前带领了。我愿主怜悯我们，使中国的教会整个有这个意向。这是我把这个当作世界的话，这里代表耶路撒冷。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第一代的使徒们出席教会， 把福音传遍了由这个地中海的沿岸。保罗被召做了外邦人的使徒，他被圣灵禁止不到东边来，而到了西边去。他到了腓立比，他把福音传到了欧洲，传到了西方。第一代的使徒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了欧洲，然后经过很多世纪的黑暗时代，教会变成国教，天主教的兴盛，黑暗时代，所以海外传福音的这个事情，往外传的事情根本就没有，谈不到。一直等到十七世纪，海外宣道的热忱开始了，费拉铁非教会的精神来了，动力来了，而那个时候，全世界就爆发了普世宣道的热忱。英国蒙主的恩典，他们在开始了普世宣道那个最大的力量。不管是摩尔森也好，赫森泰勒也好，利文森也好，威廉凯瑞也好，这些个人的受神的恩典，从欧洲出来，把福音传到很多的地方，包括美洲。第一代的使徒们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的信徒们把福音从欧洲又带到了美洲。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特别在十九世纪下半的时候，美洲的教会、美洲的信徒们，他们差遣出去，他们超越了欧洲的差会，他们把福音传到更远更广的地方，包括亚洲。所以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欧洲的信徒带到美洲，美洲的信徒又带到亚洲来。请问弟兄姊妹一句话，今天是谁的责任再往前进一步的最后一棒，把福音从亚洲带回到耶路撒冷去？谁？你们都知道这个回答。今天应该亚洲的信徒接过来福音的火把，跑着最后的一棒，把福音从亚洲带回到耶路撒冷去。从亚洲到耶路撒冷中间这个地方，是今天福音最没有传道的地方。印度、巴基斯坦、阿拉伯、黎巴嫩、伊拉克、伊朗，这些地方都是回教的国家，回教的国家对基督教的信仰最抵挡。这些国家比非洲更没有传福音。今天是亚洲信徒的责任，把这福音的最后一棒接过来。